1980年，我们全家来到美国的时候，是住在 Oregon 州的波特兰城。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城，树木、花草特别美丽、茂盛。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好多人从各地各方到 Oregon 那里来度假，看见都说：“哎呀，很美，很美。”可是有一件事你知道，在那个地方雨水很多，雨季很长。一年的雨季有多长呢？有8个月到9个月那么长。因为有那么长的雨季，所以才有那么漂亮的树木花草了。雨季一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经验的是什么？是一片片的乌云，每天呢都想太阳。所以我们住在波特兰城，什么时候看到太阳出来呀，那是一个极大的享受，好高兴啊，哎呀，太阳出来了。所以每一个人一遇见呢，头一个话题就是天气怎么样啊，就是未来的这几天怎么样啊，这个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啊，都是讲到天气。一听说要晴天呢，大家彼此相告，哎呀，好日子要来到了。可是你也知道，当乌云笼罩的时候，心里面也觉得闷闷的，很难过，盼望看见太阳。可是你知道，当那个乌云带来一阵子大雨以后，我们也常常在那里看见那个红霓出现，天上的红啊出现，好美呀、啊、好像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唱的诗歌一样，他们唱的时候就感觉到他们的脸上都变成天上的红那么美啊，笑嘻嘻的。那个红出来实在很美，七彩的颜色，弯弯的一个大弓摆在天上，人画都画不到那么美。乌云过去以后有彩虹出来，彩虹过去以后呢有太阳出来。想到我们人的一生也是这样的光景，有时候有乌云满布，有时候有美丽的七彩彩虹出来，有时候也有阳光普照的时候。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乌云来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祸或者是福来到，这是我们常经历的。可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看见乌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它呢？我们看见彩虹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的来感谢它呢？所以今天我要讲到一个家庭的经历。这一个家庭，我的第一点就讲这一个家庭。第二，我要讲到乌云升起来了，一片的乌云。然后第三呢，要讲到疑云重重，不但有乌云呢，而且不了解那个乌云究竟会来带来一些什么。第四点，彩虹出现。第五点呢，雨过天晴。我们现在来读圣经，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先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在新约圣经143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请不要把它关上，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读的。所以第一，我要讲到这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有三个人，一个兄弟，两个姐妹，没有提到他们的父母亲，或者他们的父母亲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那一个兄弟名叫拉撒路，姐姐叫马大，还有一个妹妹 叫玛利亚。其中这个家庭里面的名字很出名的玛利亚，很多人都起这个名字。在我们中间，假如要叫 Maria， 一定有很多人，或者叫 Mary， 都是从这一个名字来的。叫马大的不太多， Martha 不太多，叫拉萨路的呢，那就更少了。可是你知道，在这个家庭当中，拉萨路扮演了一个很要紧的角色。这是他们家庭的成员。他们住在哪里呢？这里说住在伯大尼，一个村庄，一个小小的村庄，名叫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只有6里的路，离那个大城。这个伯大尼这个村庄现在已经改名字了，不叫伯大尼了，叫拉萨路村庄。哦，拉萨路出名了。那时候只有几户人家，现在有20多户的人家，叫拉萨路村呢。那么这个家庭里面曾经发生些什么事呢？在路加福音第10章，我们看到他们曾经接待过主耶稣。有一天主经过那一个村庄的时候，他们这个家庭接待他，马大在那里忙着啊，这个清扫家庭呢，预备菜饭呢，忙得不亦乐乎。玛利亚呢，安安静静地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那是在路加福音第10章所记载的。到了约翰福音第12章那里记载，又发生一件事，说在逾越节的前6天，耶稣又到了这个家，他们在那里坐席，有这个马大伺候他，还有这个拉萨路也跟他们在一起坐席。那时候玛利亚做了一件事，就把了一玉瓶很贵的真拿达香膏，把那瓶子打破了，抹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又用他的头发去擦他的脚，因为他知道这一位主在不久就要为他钉十字架，为他受死。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他们死了的人要用香膏去抹他，所以他预先把这个香膏抹在主的身上，表明他是一位救赎主，他要为他而死，为他的罪而死。他真是对主有了认识，所以他安安静静地在主面前听到，是听进去了。虽然有的人难为他，责备他说，玛利亚你何用这样枉费呀、啊，这个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主耶稣说，不要难为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就由他吧。不但如此，将来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的时候，还要述说这件事以为纪念呢、啊。这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然后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一件事，我们对这个家庭有了一点的认识，地理的位置，他们的成员，他们在家庭里面怎样接待过主耶稣。我们可以说这个家是一个全家归主的家，这个家是很爱主也被主所爱的一个家，这个家是一个全家侍奉主的家庭。可是下面我们看见说乌云突起，一片的乌云呢突然在这个家庭里面出现了。为什么呢？这里说有一天拉萨路病了，他们的兄弟生病了，而且我想这个病不是平常的病，而且生得很重啊。他们眼看这样的光景，这个病生得很重，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呢？他们就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那个打发人要对主耶稣说，他们怎么告诉他说呢？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主所爱的人还病吗？弟兄姐妹，主所爱的人他不另眼看待他吗？主所爱的人他不特别保护他吗？主所爱的人病了，恐怕是弄错了吧。主所爱的人病了，是不是他犯罪了？主所爱的人病了，是为什么？真是好像一片的乌云升起来，叫这个家庭里面带来极大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件事情？ 而且是主所爱的人病了，而且是这么重的病，乌云升起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惧怕。这个乌云这么黑，哎呀，会带来一阵的大雨，毁灭性的。这个乌云可能带来一阵大风，像台湾的台风，像美国的龙卷风，霎时之间把整个一个家庭一个房子都毁灭掉了。乌云会给人带来惧怕哈，乌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想起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来，从神学院毕业出来不久，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病了。有一天去看病，彻底的检查，检查的结果医生给我宣布，我就把那个结果带回来告诉师母。那时候我的大孩子还那么小一点，只有两三岁的样子。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师母就问起我说，检查的结果怎么样啊？外面乌云下好大的雨啊，他就要我告诉那个结果。我就把医生说的告诉他，我说事情很不好啊，医生跟我检查是从头到脚都有病啊。第一，他说我神经衰弱；第二，他说我肺部有病，长肺结核，而且是活动性的，会传染人的；第三，我有胃病；第四，我有风湿病，两个腿呀，不能站，站了几分钟就发抖，头都会出汗，所以你看看，从头到脚都是病，真是一片乌云升起来。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好难过，好难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我怎么样跟他讲这件事，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的情景，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外面怎么样下着大雨，刮着大风的那种情况。这个家庭正是这样的光景，一片的乌云升起来了。不但这样，而且是疑云重重。我们现在要从第十一章的第四节开始编，读到第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四节还是在143面，我们要读到第十六节。第四节，耶稣听见这话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啊，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夫子啊，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低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所以第三点我讲的疑云重重，这个打发去跟主耶稣讲的人讲了，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各位，假如我们照常平常一般的反应，我们听到说我们所爱的人病了，我们有什么反应？应该是说，哎呦，赶快哟，爱的人病了，我去看看；爱的人病了，我去想想办法，赶快赶回去，对不对？赶快去看看他们。这里说不是，耶稣听见这话，他没有马上赶回去，他在那个地方又住了两天，把时间给耽误了。 这么一耽误啊，事情就更不好了。怎样呢？那个重病的人就后来没有救了。那个路又远，等到那个打发区的人回来告诉他们，以为主耶稣跟他一道来了要医治他们的弟兄呢，结果只有打发的人回来了，主耶稣没有来，这已经够失望了。他们就在等待，那个等待的日子真难过啊，等待的时间觉得特别长，怎么耶稣还不来？一定会马上来了，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结果三等两不等，弟兄没有气了，他兄弟根本气都断了，还等什么？真是从大大的希望变成什么？变成大大的失望，变成绝望。起先他们是呼求上帝，结果好像上帝没有听见，他们就变成什么？变成哭号的声音。正如写诗的人说的，诗篇44篇23、24节，他说：主啊，你求你睡醒吧，你为何一直在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的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的遭遇的，不顾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呢？这个人的祷告正像马大玛利亚一样啊。他们说：主啊，你好像是睡觉了，你怎么老是睡不醒来呀？请问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睡不睡觉啊？圣经诗篇有一篇说，我们的上帝不打盹也不睡觉的。不过好多时候我们祷告主没有听，好像他睡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一样啊。诗人说：主啊，你怎么一直睡不醒来呢？你怎么永远的丢弃我们呢？你为什么掩面不顾我们所遭遇的苦难呢？有时候真像这个样子的光景。请问呢，主的时间究竟会不会耽误啊？这是一个疑问啊。马大玛利亚在那里大大的疑问，他的亲友在那里大大疑问，你们不是说你们很爱主吗？你们不是说主耶稣很爱你们的兄弟吗？怎么不听你们的祷告啊？昨天我接到一封，读到一封姊妹的信，那是我以前在波特兰那里做牧师的时候，在一位姊妹的家里发生的。她的先生是执事，一家都很爱主，侍奉主，很可爱的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在1981年呢，接连出了好几件事。这一位姊妹就是3次进医院动手术，最后一个手术是拿掉一个肾，两个肾坏了一个，拿掉一个肾，差一点命都没有了。那一年都很稀奇，他们自己心稀奇，连他的邻居都稀奇。他说：你们今年怎么搞的？过不几天那个救护车呜呜又来了，过一段时间那个救护车呜呜又来了，今年你们老叫救护车是怎么搞的？他们自己也心稀奇，不懂得是为什么会这样。昨天我看到他一封信，他从这个 Oregon 搬到德州去了，在1年多以前。他说不久前呢，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病了。这位弟兄长得高高瘦瘦的，没有心脏病，没有高血压，忽然之间中风了，这个右半身不能动，嘴也歪了，不能讲话。他的姊妹这一对的夫妇在教会里面爱主，那位姊妹就是他们姊妹会非常爱主的一位姊妹，所以他们忽然间遭遇这样的事，很难过。好多人去安慰他，他们似乎听不进去安慰。这时候，这是5月的事，我说搬到那边去的那一位弟兄和那一位姊妹，那一对夫妻，他们出差了，他们到日本呢，一个月以后才回来，回来才晓得这一位弟兄病了，才晓得弟兄姊妹们告诉他们的光景，他们两位就去了，去说什么呢？就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他说81年呢，我们接连遭遇到这样的事，我们也不知道也为什么，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事情产生出来在我们的家中，一个侍奉神的家中，爱神的家中。他就讲给他们听怎么怎么，他说在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如此不明白，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度过来， 还感谢神，继续侍奉上帝，那件事没有害我们，没有一件事害了我们。结果这两位一听啊，就听进去了，所以他写了一个见证信，他说，哎呀，多少事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发生的，我们当时不明白。正如约翰福音第十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七节讲的，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现在不知道，将来必明白。马大、玛利亚、亲友们、邻居们都疑云重重。为什么？不但这样，连门徒们也不了解，门徒们也不了解主啊，为什么你故意在这里单言两天？你不赶快去，路又远，相差75里，一天都赶不到呢，那是要走路了，你还单言两天。然后他就说，我们现在去吧。这时候主耶稣说要去了，那门徒说，主啊，你现在往犹太去吗？那你的犹太人不是要拿石头打你吗？你现在去干什么？好，然后他又说，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门徒们也不懂，门徒说，主啊，他睡了那很好啊，睡了就是已经好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睡，一个人如果他不睡，那就是他有病，他能够睡了不就是好了吗？门徒们也不了解他。然后他就明明地告诉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拿撒路，他说死了，下面就说他死了，我不在那里我就欢喜，那更不了解了。他主耶稣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人吗？一个人家里死了人，他说我不在那里我就欢喜，这是什么？这真是不懂啊。那门徒们也不懂，不懂他的意思。然后他说，我们去叫醒他嘛，死了还怎么能够叫醒？然后那个多马就代表门徒们说话了。你知道多马是一个很多疑的人，他就说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这样的话。他说这样好了，我们走吧，我们也跟他一同去死吧，就这样走了。真是疑云重重。好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懂得，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我们不懂得，我们在家庭中所遇见的事我们不懂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得，为什么这里这样写，为什么这样说，这个不是前后矛盾吗？真是有很多的疑问，是有的。这是一个过程，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能有的，在他信仰的过程中会有这样的问题。然而这个不是一个结果，慢慢的你就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经历主。你读他的话，你在生活中经历主的时候，后来你就明白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误会主了，原来主有他美好的旨意在我的身上。这个疑云重重过去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看第四点，彩虹出现了。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到21节，然后从32节读到第38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17节，耶稣到了，你看这时候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几天呢？4天了，不但死了，而且埋葬了。埋葬了几天呢？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至于死啊。我们再看第32节，跳过来看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35节，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 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恳切啊。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住。好，我们圣经先念到这里。看见彩虹出现了，好不容易主耶稣来到了，终于到了，到了那里还没有进到他家去，这个马大就听见了，赶快出来去迎接主耶稣。他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什么意思啊？你来得太迟了，你为什么不早来呢？我们等啊等啊，我们求啊求啊，我们祷告啊再祷告啊，你来了，来现在还有什么用啊？人都死了，而且埋在坟墓里面四天了，一切都晚了，一切都晚。哎，后来玛利亚听见也出去了，看见主说什么样的话？同样的话，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至于死啊。太晚了，一样的话，完全一样的话。真的，有时候我们看见彩虹出现了，云不是没有了哈。彩虹什么时候最明显？彩虹出现的时候是那个黑云，那个背景很黑的时候，那个彩虹特别亮，你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有日头的时候你还不容易看见彩虹呢，淡淡的一点点，那个有黑的背景衬托出来的时候，你才能看见那彩虹更加的清楚。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真是这样。我们觉得他来迟了，若是我们当事人，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两个姐姐有这个感觉，亲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主啊，你来得太迟了，已经死了，已经埋葬，所听见的是什么？都是一片哭声，人都挂着眼泪都哭，连他自己也哭了。这时候耶稣难过哭了。请问呢，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哭了？为什么哭了？他是不是哎呀，真的我来迟了，如果我早一点来多好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或者说是什么意思？说哎呀，太可惜，我这么可爱的一个人现在已经死了，哎呀，我见不到他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不是。那因为他有权能叫他复活，那他晓得，那什么意思？他哭了，他究竟是为谁哭了？为什么事哭了？我们看见一个背景，看见那些人他们哀叹哭泣，主耶稣听见马大所讲的话，听见玛利亚所讲的话，看见了许多人哭，那就说耶稣哭了。什么意思啊？人不相信他，甚至于那里就说，哎呦，你看这个人这么爱他，他既然叫瞎子都能够开了眼睛开了，他难道不能够叫他活吗？那是什么意思？不相信他。主耶稣哭了。弟兄姐妹，他为什么哭啊？不是为着他迟到迟来了哭，不是为着他不能叫他复活哭，乃是为着那许多人不认识这位生命的主，不相信他而哭。什么时候我们不相信主的时候，是叫他最难过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相信，就能够支取神的恩典，我们有信心就能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有信心就能看见神的大能。什么时候我们不相信，就会叫主的心伤心。平常我们一个人也是这样，对不对？什么时候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甚至于夫妻，你什么时候看见他不相信你的时候，有一点怀疑你的时候，你是最难过。为什么不信？我们的主哭了。为什么哭啊？他心里难过。为什么难过？因为人不信他。人死了不错，是一个大事，但是有生命的主在这里，他就叫他复活过来。人病了那是一个大事，但是这一位主能够胜过死亡和病痛，那是人不相信他。所以耶稣哭了。彩虹突然虽然出现，但是那个黑云还是那样的厚。我们最后看第五，云散天晴，39节到46节。 39-46，在145面，约翰福音第11章39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46节，但其中也要去告诉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所以第五，我们就看见云散天晴。主耶稣说：“你们来人呢，动手把那个石头，那个墓门的石头滚开吧。”因为犹太人那时候的坟墓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挖一个洞，用一个大石头挡住那个墓门，那个死人就放在里面这样。他说把那个石头滚开。我们看见说神要教导人有信心，那人已经死了臭了，还把那坟墓滚开干什么？哎，人要动手滚开，然后主耶稣才做事。他就祷告，他说：“父啊，我感谢你。”这一位对天父蛮有信心，那些人不相信他，但是他却是对神蛮有信心。他是说：“父啊。”他相信他，不是他不单是一位统治万有、创造万有的主宰，他也是一位可亲爱的天父。父亲怎么做错事情呢？他说：“父啊，我感谢你。”然后他说：“我感谢你。”这怎么能好感谢呢？这时候怎么能感谢呢？他是感谢主，耶稣在这样的时候他还能够感谢上帝。然后他就大声地说，他说：“拉撒路，出来。”他就大声，他祷告完感谢完了以后，他说：“我这样的祷告，我知道你是我的父，我知道你不会做错事，我不知道，我知道你做每一件事有你的旨意，但是我这样说是为做周围的人，叫他信你说的，叫他们信你说的。”然后他说：“拉撒路，出来。”他点他的名字叫他出来。拉撒路那个死了4天的人，以为臭了的人，从坟墓里面走出来。哎呀，弟兄姐妹，真的，神什么时候失败过？我们人有时候认为神已经失败到底了，但是就在到底的那一刹那，看见神奇妙的大能，改变了一切的事，就在最后的那么一秒钟改变了一切。他叫他出来，还点他的名字。为什么说他名字？他如果说坟墓的人啊，出来，恐怕好多人都跳出来，对不对？所以他必定说：“拉撒路，你出来。”只有他一个出来，那要不然其他那些都从坟墓里出来，那很麻烦了。因为耶稣只叫他出来，所以单点他的名字：“拉撒路，你出来。”感谢主，出于上帝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耶稣的话是生命，那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的人就活了。哎呀，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教训。你说我们怎么样信靠主呢？我们怎么能得救呢？你听见主的话而相信，你就活了。你说我们的难处怎么能过去呢？听见神儿子的话又相信，难处就过去了。有不但如此，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看见。圣经里明明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个大响声的时候，我们就要一个一个都要起来。什么响声啊？我想是叫名字的响声。叫谁？大声音叫谁出来？耶稣基督叫拉撒路，你出来。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姊妹，上帝永远没有失败过。这时候他们了解了，云散天晴，明白了。第一，明白什么？明白主耶稣基督做事有他的时间，不会迟的。 他明白了主耶稣基督做事是神的荣耀，人的益处，造就他们使他们有信心。第三是马大玛利亚有信心，使那些亲戚朋友有信心。第四给一个很好的证据，死人可以复活，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死了也必复活，正如他所说的，他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那死了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死了的人必要复活，你们信这话吗？不但如此，让我们今天读他的话，讲解他的话，传他话的人也得到益处。最后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失败的神。前天我接到一份刊物，这里面有一个专辑，特别纪念在6月30号出事情的，在洛杉矶华人第一金星会，这有两个人的照片，一个是谁呀？你知道，一个就是那个欧阳乐善牧师，另外一位呢是李富江执事，他们两位为主寻道。所以这个主题专辑是说寻道的恩典记在他们两位怎么样当时的情况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在报纸上看的是新闻记者写的，在这里看的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自己写的当时的情况。6月30号在礼拜的时候，一个人拿着手枪走上讲台，对着那准备讲道的那一位牧师，助理牧师欧阳乐善开一枪，把他打死了。然后又对着那一位执事在做主席的开一枪，刘立兄要小心。没有人开枪吧？昨天我接到林牧师的电话，林道亮牧师从洛杉矶打来，他就是为了这个事赶回来了，去主持那个丧事礼拜。哎呀，这里写着说那一个凶手，那个枪手5年以前曾经到过那个教会礼拜过，5年没有来了，成了神经病。弟兄姊妹去关照他，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他不吃药，他说这些都是来毒害我的毒药，我不要吃。辅导员跟他谈也没有用啊，他有一天发了神经，他说他看见各个人都准备害他，各个人都准备要害他，所以他要除掉那些人。他写了一个名单，有10几个名单，第一名是林道亮，第二名是欧阳乐善，第三名就是下面的这些，有10几个人在那教会里面，他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打死。他带了60多发的子弹在他的手上，然后他有一个名单，所以他打了那2个人以后，他就开始在找，一个一个要打。在人看来太可怕了，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奇妙的是，哈哈，没有像他算的那么好啊，没有那么简单。有一个人在那后面就拔出一个手轮枪来，就把他打到。那个人是谁呢？这上面写的，是离他们教会40里路、1里路的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弟兄，一个白人的弟兄。他做警察，他下了班。最近美国政府才下命令说，下班的警察要带枪，是最近的事。他来了，他来做什么呢？他来观摩的。本来是6月16号那个礼拜天呢，他要到那个教会来观摩，那里的主日学的情况很好，他们有10个人来了，来参加了教会的聚会。但是他们来了晚到了5分钟，一看呢教堂里面差不多坐满了，他们就说我们下一堂再来好了。哎，那位招待的弟兄就说，哎呀，我们这左边临时摆的这个椅子还可以坐几个人嘛，就勉强他们，哎，进来，就5个人进来，另外那5个就没有进来。那一位弟兄做警察的带手枪的，就在这5个人当中的一个，他就进来坐在后面。他看见这样的事，他有经验，所以他打了2个人了以后，他下面再来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他就大声说，他说你们都趴下，然后他就把那个枪举起来，嘣一枪打过去，然后没有打中，那个人就还一枪打过来，没有伤到一个人，然后他就瞄准他。他往外面走的时候连打3枪，那个凶手当时就死在那个走廊上。你看这么那么奇妙，上帝再来为王掌管一切，他要 照他的名单把那些人都打死。林道良牧师在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在那个安息礼拜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样的道，他说这个寻道的恩典，他怎么说呢？他说寻道的恩典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享受到的，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权利，只有在上帝国里的那个特殊的人才才能够享受到。在圣经和教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寻道者是安然舒适地离开这个世界的。为此，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寻道者必定是与基督一同掌王权在荣耀里的。他说，各位弟兄姊妹，请你想一想，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哪一些是在讲台上侍奉主的时候为主而死的？这是特殊的恩典，特殊的荣耀。他说，当你们看见主面的时候，我会明明地对这两位弟兄说，弟兄们啊，你们两位弟兄啊，我很羡慕你们。他说，愿神开我们的恩典，叫我们的灵眼，愿神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灵眼，叫我们能看见，这是一件荣耀的事实。不但这样，这两位弟兄为主行道的非常爱主，他们在事先，这上面没写出来，事先他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神许可，如果是神的恩典，我们盼望有一天在讲台上侍奉主的时候为主寻道。他们在没有死以前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感谢主，上帝永远不失败。有时候一片乌云升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好可怕，大风要来了，大雨要来了，那个教会怎么样呢？现在更加的兴旺。他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平常是400人呢，那个礼拜三有多少人呢？800人参加祷告会。那个教会是1000多人的教会，1000多人在聚会。那些人不但没有被恐吓倒，不但没有因着这个跌倒，反而更大大的起来，热心的侍奉神呢、啊。这个人说，我巴不得做欧阳第二个欧阳牧师。那个人说，我巴不得做第二个李副将执事，我能够为主这样的侍奉上帝行道。你看看，上帝失败了吗？永远没有失败。这上面有4篇的文章，一个是他太太写的，另外是2个儿子1个女儿写的。哎呀，不但没有一点怨。